忙中取静学祷告第八章未蒙应允的祷告。几乎每个礼拜都会有人到教会来找我，或打电话到办公室给我，问我说：“比尔，耶稣不是说过，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吗？”我常听到这个问题，心里也很明白，接下来他会说什么？有时候我会避开跟他讨论马太福音七章七节的神学问题，我只是问他说：“朋友，到底你是祷告了些什么，使你担心神不会听你的祷告呢？”让我们回到问题的根源吧。很奇妙的，常常我所听到的回应是，他们会真诚地把他们的困惑和挫折说出来。我一直为我丈夫祷告，希望他能戒酒，但他昨晚又是醉着回来。我一直祷告，希望能找到一份工作，但是没有人愿意雇佣一个50岁的经理。我一直为我太太祷告，希望她能从沮丧的低谷中走出来，但现在她几乎想自杀。这些呼唤不断传到我耳中，一个又一个，一个月接一个月，一年又一年，我数不清到底有多少人面临着祷告得不到垂听的痛苦，尤其是那些深信祷告能将大山挪去的人，他们的痛苦更深。通常我会用几个要点跟这些人谈，这几个要点是借用自我的一个朋友，他也是一位牧师。如果那个祈求是错的，神会说不；如果要求的时间是不对的，神会说稍等；如果是这个人错了，神会说你需要成长；如果祈求是对的，时间是对的，你也是对的，神会说去吧。在这一章里，我们要讨论前面两个问题，错误的祈求和错误的时间。第三个问题留待第九章再详细讨论。不当的祈求，有些祷告不管意图是多么好，也会是不妥当的。就连耶稣的门徒也会犯这样的错误，包括与他最亲近的三个，彼得、雅各和约翰。圣经记载着说，有一次耶稣带着彼得、雅各和约翰上了高山，突然神的荣光降在耶稣身上，摩西、以利亚显现在耶稣身旁。彼得上前对耶稣说：“主啊，我们在这里真好，你若愿意，我就在这里搭三座棚，一座为你，一座为摩西，一座为以利亚。”彼得的意思是我们可以在这里沐浴在神的荣光中。耶稣的反应是不，接着有一朵云彩遮去他们，打断了他们的谈话。耶稣和门徒仍然需要回到山上，有工作。等待他们去做，他们不能留在山上。彼得的要求是不妥当的，主耶稣不能答应他。又有一次，雅各、约翰同他们的母亲来到耶稣面前，这位母亲要求耶稣在他的国里将两个最好的位子赐给他的两个儿子。他们求的不只是事业要好，他们是想做耶稣的执行长。耶稣的回答是不。他说：“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，我将要喝的杯，你们能喝吗？只是坐在我的左右，不是我可以赐的，乃是我父为谁预备的，就赐给谁。”换句话说，你们求的不妥，我不会准的。雅各和约翰似乎很有本事做错误的要求。耶稣从变相山上下来不多久，他和门徒要路过一个撒玛利亚人的村庄，那里的人却不接待他们。雅各、约翰看见了，就要求耶稣从天上降下火来烧灭他们。耶稣再度拒绝他们的要求， 甚至是责备他们。因爱说不，如果连门徒都会做出错误的要求，是完全自我中心、明目张胆的唯利是图，短视又不成熟，何况你我呢？幸好我们的神是一位慈爱的神，他不会答应不妥当的祈求，他是会听我们的祷告，但对不妥当的祈求，他要说不。我想要的是会这么做的神。有一件事，事后我不断地感谢神，因为他对我的祷告说不。我记得有一次，我的教会需要一位同工，是一个重要的职位。我们一直为这件事祷告了好几年，希望神能指引我们找到一个合适的人。后来我们觉得有一个人很适合这个位置，我们向神说，如果这个人正是我们所需要的，我们就要凭着信心去跟他接洽。长执会授权给我去接洽这个人，并邀请他成为我们的同工。我带他去一家餐厅，我们很愉快地共进午餐，我的心却默默地祷告着，主啊，我应该现在就问他吗？你知道我们是多么迫切需要一个人来担负那个职务。当我正预备要把话说出来的时候，很明显的，我感受到神说，不，不要问他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如此，但因着神的恩典，我决定顺服那个感觉，而没有提出邀请。午餐结束时，他说，你还有别的事要跟我谈吗？我回答说，没有，能够再见到你真好。回去之后，我告诉长执们，我不能把侍奉机会给这个人。半年之后，我们得知这个人并不诚实，他的侍奉全垮了，甚至到今天他还是无法侍奉，他侍奉的资格被取消了。如果当初我们邀请他到我们教会，那么这些个事也会在我们当中发生，神的名就要蒙羞了。当我听到这件不幸的消息，我静静地感谢神说，主啊，谢谢你充足的爱和关心，谢谢你对我们的祷告说不。留意祷告的动机。当然，我们是不可能故意向神提出错误的要求，哪些错误的请求是我们有时不自觉会犯的？最常见的错误祈求是这样的，哦，神啊，请你改变那个人。太太祈求改变丈夫，丈夫祈求改变妻子，父母祈求改变子女，雇员祈求改变雇主，甚至关系亲密的两个基督徒也有可能求神改变对方。其实我们求神改变一个人也并非不好，因为毕竟我们每一个人是要回转归向神，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让神来软化我们刚硬的心，戒掉一切坏习惯。但是我们太常在做这样的祷告时，动机并不真正是关心那个人。或许我们真正的动机是在于，我不想面对自己这些缺点，当然我不希望在这样的关系上工作，但我也不想改变我自己，我要另一个人配合我的需求，所以我求你改变他。如果你祷告的动机是如此，神可能会说不。神的荣耀或我的荣耀。还有许多其他不妥当的祷告，比如自我中心的祷告，乍见之下好像是合理的要求，神啊，求你让某某公司答应和我们公司有贸易，因为这些业务是归我办理的。求神在事业上帮助我们是没有错，我们应当将自己的挂虑卸给神，但如果动机是出于要向其他业务员炫耀，或想发财过奢侈的生活，或者是你的上司跟你说这桩生意是做不成的，你却非要做成让他瞧瞧不可，诸如此类的祷告，神也可能会说不。或者当牧师的人祷告说，主啊， 帮助我们的教会成长。神当然悦纳这样的祷告，但如果这位牧师真正的意思是，我要成为一间大教会的明星牧师，有新潮的节目和许多传播媒体，若是如此，这样的祈求就错了。正像基督徒、音乐家这样祷告，帮助我的专辑能够畅销，让我的巡回演唱能够成行。这样的祷告是在求自己的荣耀。我们可以蒙骗自己，以为那些自私的祷告是妥当的，但我们却无法蒙骗神。他很清楚我们的动机，若那些动机是对我们是有害的，他通常为了保护我们而会说不。当我们把一个祈求带到神面前时，我们最好能问说，如果神答应了这个请求，他会为神带来荣耀吗？他有助于神国度的拓展吗？他对别人有益吗？他会帮助我们在灵性上成长吗？这样做会洁净我们祷告的动机。当我们发现动机不对时，可以向神说，主原谅我，帮助我成长，帮助我让我的祈求是合乎你的旨意。如果你一直很殷勤地为一件事祷告，可是并没有得到应允，我建议你不妨再仔细思量一下你的祈求，看看问题出在哪里。或许是你的祈求内容规避了你应负责任的部分，你并没有真正的去面对问题的核心，或许是你的祈求具有你不了解的毁灭性，也可能是你的祈求是自我中心的、短视的、太微小的。神有他更好的心意，不管原因是什么，只要你的祷告是错的，神会说不。有时候我们的祈求并没有错，但结果似乎是不。每天都有一些真正属神的人罹患致死的疾病，天天为迷途的儿女祷告的父母，他们未见儿女归回羊圈，就抱憾离世。难以想象的悲剧发生在信主和未信主的身上，正直无辜的人受苦灭亡，虔信者无缘无故被杀。有一座楼倒塌，压死了18个人，使徒雅各被斩首，而彼得却奇迹的得势。使徒保罗身上的那根刺一直没有被挪去，而且最后死在罗马政府的刀下。许多基督徒都感受到神听了他们的祷告，也怜悯他们的祷告，但是仍有一些祷告是未蒙应允的。为什么全爱全能的神会拒绝正当的祈求呢？我们必须记住，除了基督的复活胜过撒旦罪与死的权势之外，我们所居住的地球尚未完全顺服在神的大能手下，仇敌撒旦仍然活着且活跃着。虽然他的年日有限，他的结局已定，但今日他仍是这世界的王。他凡事阻碍神的道路，他制造苦难，而且似乎常常占据上风。然而神至终要得胜，当基督再临时，这世界要成为主基督的国，他要带来拯救与审判，他要统治宇宙万有直到永远。基督徒确信那未蒙应允的祷告将在永恒的国度里找到答案，那时候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，不再有死亡，也不再有悲哀、哭嚎、疼痛，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。时候未到，如果要求的时间是不对的，神会说，稍等。对我们的大部分人来说，稍等不见得比不来得好受。我们生活在一个凡事讲求速成的社会里，高速公路和超级市场有特快线， 允诺，若没有在一小时之内将照片冲洗出来，一切就免费。如果电脑让我们等了五秒，我们就觉得它该升级了。难怪有人会对我说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已经为这件事祷告了3天，可是神似乎没有动静。父母都知道孩子们怕稍等的程度，大概只比不好一点。当你坐上了车，开始500里的旅途，在离家才只有15里的时候，你因为收费站而减速下来。后座传来声音问说，我们要到了吗？还没，你回答着说。接着你就要听到不耐烦的哀叹声了。明天就是我的生日了，我今晚可以打开礼物了吗？时间够接近了吧。所有其他4年级的学生上学时都化了妆，我也可以了吧。我现在已经14岁了，你教我开车吧。孩子们是多么讨厌听到你回答说时候还没有到。我们每一个人就像那个不耐烦的小孩，我们要神答应每一个需求，而且是立刻答应。如果昨天没有答应，至少今天应该答应。如果全知全智慈爱的父神认为为了我们的好处，最好是跟我们说时候还没到，我们的反应是如何呢？我们会说，但是神啊，你不了解，我此刻就需要他，不是3年后，不是3个月后，不是3天后，听我说，我就是现在要。父神最知道，父神不会为了满足我们一时幼稚的要求而改变他的心意的。他会对我们摇摇头说，哭吧，叫吧，踢吧，你还是得不到你想要的。信靠我吧，我知道我在做什么，我有我的理由。要小心，不要自以为你比神更知道祷告该在何时成就。神迟延答应并不一定是拒绝，神的还没是有理由的。有时候神延迟答应我们的祷告，为的是试验我们的信心，我们是不是把神看作天上的自动贩卖机。当我们得不到立即的回应，踢踢看就会有了。也不要以为他既然是一位慈爱的父亲，对我们的祈求一定是有求必应。如果你的祷告还没有即刻的回应，你仍能信靠他吗？有时神延迟答应我们的祷告，为的是让我们有时间修改我们的祷告。一次又一次的祷告，或许你会发现你最先的祷告有些不妥当的地方，你就能调整你的祷告，使它更合神的心意。有时候神延迟答应我们的祷告，为的是培养我们的性格，像忍耐、信靠、耐心或顺服等。这些性格唯有耐心等候神的时间才能获得。许多属灵的收获都是从痛苦、创伤、挣扎、困惑和失望中得来的。如果照我们自己的想法，不用多久我们就会忍受不了，然后求神把这些痛苦拿走。或许我们不能明白神言辞的理由，正如神借着先知以赛亚所说，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，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。天怎样高过地，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，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。我们是受造物，他是造物主，他知道什么时候对我们最好。常常我需要等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才得到神对我祷告的回应。遇到这种状况，我也常常怀疑是否神对我的祷告说不。可是后来我知道他说的只是稍等，好让神有足够的时间成就更大的奇迹，超过我当初所求所想的。 当果效出现，神的智慧彰显出来，我就很高兴，我会耐心地等候他。自己是最大的难题。我们的祷告未蒙垂听的第三个原因，是我们本身出了问题，在我们和神之间有了阻隔。假定你要去度假两三个礼拜，出发之前，你雇佣一个人要来割你家的草皮，可是在你出发那天他就病倒了，一直住在医院里。等你回来时，草已经有8寸高了，而你家的割草机对这么高的草是派不上用场的。很幸运的，你的邻居有大型的割草机，而且他也常常对你说，如果你的割草机不能用，可以来借我们家的。因此，你决定去向他借。在去他家的途中，你心中复述着如何开口。邻居的小猎犬蹒跚地走过来，开始咬住你的裤管，而你一向就很讨厌猎犬，尤其是这一只，因它常常吠叫不停，把你家的草皮弄得乱七八糟，而且还常咬你，就像此刻这样，它让你既无法走动，也避不开它的抓咬。这时候，你很恼怒地踢了一下这个小家伙，一抬头却看见你的邻居就站在他家的门廊，双臂抱胸，直盯着你。这时，会是你借割草机的最好时刻吗？在你开口之前，是不是需要解释清楚你方才的举动呢？神一再地邀请我们到他面前来，将我们所需要的告诉他。我们可以支取他一切的丰盛，但是我们当中是否有一些人在祈求之前，需要把一些事情理一下呢？下一章我们将讨论6个祷告的阻碍，也就是阻挡我们亲近神的举动或态度。问题讨论，对未蒙垂听的祷告，你的难题在哪里？列举一些事后，你觉得并不妥当的祈求，列举一些我们常犯而不自知的不妥当的祈求。三，神为什么要延迟对我们祷告的回应？四，你过去是如何面对未蒙垂听的祷告？五，列举一些在时机方面并不妥当的祈求。六，当你对神有些祈求时，你的动机是什么呢？在一切祈求速成的社会中，七，在一切祈求速成的社会中，对我们的祷告生活产生什么影响？八，除了不准、稍等、要成长这三个因素之外，还有什么因素使我们的祷告不蒙应允？